长，我只念其中的一部分啊，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啊，我会跳着念的啊。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好，那我们来开始念。第四节，第四节说，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等等。好，跳到第九节。第九节呢，当中啊，那个歌利亚说，我若胜了他，就是他挑战以色列人中有没有谁来跟他挑战，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是以色列人就要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跳到第十一节，以色列领袖的时候是扫罗嘛，是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跳到十六节，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十七节，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二十节呢说，大卫早晨起来干嘛呢？跳到后面说，他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跳到二十三节，当中呢说呢，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二十六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二十七节，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二十八节，大卫的长兄以利甲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跳到三十节，三十节后面说，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三十三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跳到三十七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我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三十九节当中说，扫罗要叫大卫穿他的盔甲，他说，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四十节，他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跳到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剂，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四十七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跳到五十节，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五十八节，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哪，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好，那我想我们经文就念到这里，可能我们就念了三分之一的经文，可能还不到啊，那么时间就可以短一点。那么当我们讲属灵恢复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大概是应该是到了第四次了。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讲到这个路德记里面呢，那么讲到这个路德啊，他们一家，那么讲到呢神的恩典。那么属灵的恢复是神神圣的思想，神有一个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只能跟上，我们不跟上神也能达到他的目的，那我们就损失了。那么 首先神一切的恢复都在于他的恩典。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借着哈拿的祷告，我们看到呢，神要有这个恢复呢，一定让人要经历一些的苦难，在苦难中再出祷告来叩到神的心门，神才能做工。那么第三个呢，是上次我们插进去讲的啊，原来呢我觉得第三次呢想讲撒母耳，我现在跳了两次，当中有点负担呢要插进一些东西。上次呢我们看到以利家的罪孽，以利家的那个罪孽呢，也就是说要有属灵恢复呢，那么神要他的儿女们呢看见现实的情形。那么以利家的罪孽，以利家的罪孽呢，主要是在服侍神，在献祭这一件的事上。那么因着人看见了罪孽呢，人才可以悔改，那么才可以带进属灵的恢复。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看的一个叫征战，虽然呢我们跳到比较后面了，那个征战是讲那个大卫，大卫和哥利亚的这样一个征战。那么呢，就是征战呢非常重要，要经过属要带进属灵的恢复呢，不可能不经过征战。所以我们说呢，从恩典角度讲呢，神如果不发起呢，那么人做什么事情呢都是都是空的。那么或者说如果不祷告呢，那什么也做不成的。那么人如果没有这个看见和这个悔改呢，最后也是不行的。那么呢，同样的，没有征战也不可能有属灵的恢复。那么首先呢，当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有一位弟兄呢，他是非常会读经的弟兄，这位弟兄叫斯百克弟兄。那么斯百克弟兄呢，把很多神的话，教会可能一两千年来都看不出的话呢，神特别借着他呢，把很多的话都把很多的真理都释放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斯百克弟兄呢，关于在读经这个点上呢，他有一次有那个交通，他说读圣经啊，要解释圣经呢，有很多的原则，但其中有五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哎，那么我们今天的看的当中呢，我们都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要来遵照一些的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的一些经历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原则呢，从神的角度呢，读圣经要看到神的永远性。那么也就是说呢，圣经中的人事物呢，都有他当时的意义，但是呢，也有神最终极的一个意义，神在永远之中有个什么心意。那么这个呢是非常的要紧。那么好比呢，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人，我们读到大卫了，我们读到扫罗了，我们读到哥利亚了。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是具体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具体人怎样怎样。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一个人背后呢，他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表达的。那么好比我们说路德记，那么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读到波阿斯，那么波阿斯是一个具体的人啊，他是个大财主啊，后来娶了路德。那么这个波阿斯他背后其实是有什么呢？有表达基督的那一层的意思。我们这个不敢说是一定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是预表啦，但是呢至少里面他有表达基督的那一份的。那么我们再看扫罗，扫罗这个人我觉得他很悲惨。那么从具体这个人来说呢，扫罗这个人呢，他不一定要死了，他可以躲过一死。那么如果扫罗他知道他干不了这个王呢，他只要解甲归田呢，那么这个人呢他也许就可以躲过一死。但是从圣经上给我们看到，扫罗背后表明的是叫属肉体，那么肉体呢，那最后一定要致死的。所以当扫罗这个人同时他又表达是肉体，那么最后呢他一定要死掉的。那么再看大卫，大卫是个很具体的人啊，大卫是个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啊，哎呀，他从小到大有很多非常具体，他要学习各种各样，学习属灵的功课，跟神亲近，祷告神，属灵的征战，各种东西他都要学。那么他是很具体的人。那么同时大卫这个人的背后的一个表达呢叫属灵，那么扫罗是代表属肉体，大卫是代表属灵，所以你要看属灵呢就从大卫的身上来看。那么大卫呢更有一个表达呢，大卫是预表基督的，特别在这个战胜哥利亚的当中呢，代表基督的得胜。那你会看到呢，就是基督一来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呢，基督一来呢，哎，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督得胜，那么以色列人这个跟在后面的就夸胜，他们其实不用打胜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中呢，特别呢，今天我们看到对手呢是一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也有一些的表达的，那么有些会读经的弟兄呢说呢，非利士人特别代表假冒，就假冒，哎，看上去蛮像的，但实际上是假的，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特别交通到这个献祭啊，以色列人的献祭呢，他们天天都在每个礼拜都去献呢，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呢已经是假的了，已经没有这个真实的在里面了。那么其实呢，我们说以色列后来他们在第四章、第五章，他们会拜给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么这个只是那个时候外面的拜，他们其实里面早就已经失败了。其实非利士的灵已经腐蚀掉他们了，所以他们外面跑上了被打败了约柜被掳了，之前他们的整个的服侍整个的敬拜，那么已经是什么呢，已经是非利士人的特点已经进去了。非利士人不光假冒，他在非利士人呢，特别是搞乱人的服侍，搞乱人向神的敬拜，非利士人呢特别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明显。所以呢，你看到呢，这个当这个大卫要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要带进真正的侍奉和敬拜的时候呢，那么这非利士人他就要出来，要来捣乱了。那么大卫呢，代表基督呢，一出来呢，把非利士人呢，给打败了。那么我们读到特别最后的时候，我个人有点感觉啊，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扫罗他怎么会不认识大卫呢？大卫呢，在扫罗那边呢，这个弹琴啊。谈了些日子的，对不对？扫罗有什么难处了，大卫一弹琴，扫罗就好了。那么扫罗应该认识大卫的。当然你说扫罗糊涂了也好，怎么也好，我觉得在圣经这最后一处特别想那一点呢，有点道理。你一读到里面是伯利恒，你读到耶西是他的父亲，你里面会有感觉。我们说路德记讲什么呢？路德记讲到最后的目的，最后一节耶西胜大卫。路德记整个讲那些小人物，他们愿意跟随主，最后怎么样，在神的恩典扶持下，最后能够带出基督。你什么事情带不出基督呢，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路德记让我们看到带出基督。那么大卫，你说耶西胜大卫，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一章的到结尾，什么耶西的儿子耶西胜大卫。而且你一读伯利恒呢，你马上就会想到，当讲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知道谁生在伯利恒，所以他最后特别突出这个点呢，我想是借着扫罗的糊涂呢，圣灵在这里记下来呢，要表明这大卫表达的就是基督，让我们的眼睛不是看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的眼睛是看到后面的基督。那么这基督他伯利恒是怎么样一个家呢？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那伯利恒呢，他在这个犹大的城市，他这个小城呢，就不起眼的一个城市，那就表明了基督做的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人以为这个基督你做了什么事呢，跟人的天然的想法差很远。人想象基督应该在一个很荣耀的城市中出生的，不，基督做的很多事情跟人的想法是天差地别。那么我们呢，大概就有这么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一章呢，让我们看到基督怎么要出来，要来胜过一个的局面。那么属灵的恢复呢，就是要带进一个新的局面。那么先来看看呢，这个整个的征战呢，这个对手，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今天我们都要跟仇敌打仗啊，我们原来讲过的提摩太后书，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啊。我们现在要认识个仇敌，这个敌人是怎么样。这个敌人从外面看是非常的厉害，他六肘多啊，有多少高呢？大概人家说算了算，3米。你今天碰到一个3米的对手，哇，那你都吓都把你吓坏了，对不对？你怎么打得过呢？3米啊，很厉害啊。当然你说现在不怕了，现在有新式的武器，你6米都把你打下来，但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3米的，你就觉得很怕了，对不对？那么他可怕的不是这个3米啊，他可怕的不是外面，可怕的是他里面。因为这一个战士呢，这个哥利亚呢，他是很会打仗的。他自幼就做战士，也就是有多少年，他做了多少年的战士呢？他有多少年的经验呢？你大卫有多少年经验？他有多少的经验呢？你说他有几十年的经验？错了，他厉害的地方不是几十年的经验。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眼光呢，我们容易把仇敌看小，容易把仇敌看轻，对吧？比如以色列他去打仗，那么以色列到了这个迦南地，很厉害的一仗，把这个耶利哥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马上打另外一个城市呢，他们就吃亏了。吃亏有原因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亚干犯罪，对吧？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但里面还有一个原因，他们骄傲，有好多的原因啊。这另外有一个的原因呢，他们骄傲。以色列去打一城，哎呀，他怎么就2000-3000人去打，他就把他搞定了啊？那么就轻看仇敌了，对不对？那么2-3000人搞得定吗？搞不定，失败。最后他们最后按照神的方法去搞定下来，一天就杀掉 爱城一万两千个人，哇，就那天那个爱城一万两千人，你怎么两三千人能搞定呢？那说明我们的眼光有时候看仇敌呢，我们会轻看仇敌，我们觉得仇敌没那么厉害嘛，仇敌没有那么多捣乱的工作嘛，不是，仇敌非常厉害。那么这个的哥利亚，他是说那非利士人，英文就 the 非利士人，有一个那的，那就是一个代表啊，也就是说他是这个非利士人里面的精华，他是非利士人里面的一个代表啊。你看到他打败了非利士人全都垮了，所以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代表呢，不是几十年的问题啊，他身上有几千年的经历。那个代表实际上是什么？是代表老亚当，实际上背后是我们亚当里面坏东西都在他的里面了。我们这个对手不是有几十年的作战经历，这个对手有几千年的这个经历，这是一个强悍的对手。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就借着这个非利士让我们看到，我们打仗今天属灵的征战面对的一个对手是非常强悍的，当然背后是撒旦，对吧？第二呢，我们在想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去打仗，对不对？他们去打呢，他们怎么打呢？有一点不错，我原来想四十天他们怎么样，投降了吗？他们没有投降。哎呀，感谢主，四十天，你看到了四十天，大卫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什么？还在呐喊要战，说明他们没有投降，对不对？打不过但是没有投降。那没有投降呢，他们每天干嘛呢？我们去猜想一下啊，每天呢上午一去打，打败了中午回来开会啊，你下午去打，打败了下午回来开会，开会总结总结，讨论讨论，商量商量接下去怎么打，对不对？哎，那么打打打打，哎呀，说那个啊，李弟兄你上去打啊，啊，那明天再换一个啊，我换一个啊，那个徐姊妹啊，你去，反正，那当然不会姊妹去打了，那都是这弟兄去打。那么打来打去呢，他们总是打不赢的，对不对？那么也许他说，哎呀，我进去，明天我去看一看。那么一到阵前呢，他们一看到这哥利亚呢，哎，马上又怯场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放弃，他们每天他们没有投降，但是呢，他们面对这个仇敌呢，就是没有办法把他打下来。哎，那个呢是一个非常一个糟糕的事情。那么你看呢，这个以色列人大卫去问以色列人啊，里面有一句话，以色列人呢就照先前的话回答他，也就是讲来讲去以色列人都是讲一样的话。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讲什么？他也是照从前怎么讲也怎么讲，先前的话讲，那给我们看到都是从前从前。也就是四十天下来，整个的战局没有一点点的变化，整个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还是在那里，一点都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你对付不了他。你比如说，我常说我比较喜欢这个体育啊，这个不是我体育好，我过去喜欢看体育啊。看体育呢，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对付不了，对不对？你要打乒乓，哎，他们说如果你这个反手这个能力不行呢，那你就肯定打不过对方，哎，这是你的软肋啊，别人可以吃你，对不对？说你要个踢足球的呢，你要做后卫，你说你转身慢，你别的再好，你转身慢那就不行了，那别人呢就知道这是你的弱点。你要打排球呢，如果你身体太矮了呢，那你总不行，那你没有办法去封网，那个叫什么呢？就先天的不行。那么先天的，就以色列人跟哥利亚去打呢，跟非利士打呢，他们先天就是不行。也就是说，这个非利士人他可以用同一套路，哎，把你吃定了，哎，今天怎么吃你，明天还是怎么吃你，你换来换去换人没有用，他总是可以哎把你打败。那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说。神今天让我们打败呢，是要从根本上啊，要让我们怎么能够有力量去打败，那不是投机取巧。那我刚才讲到排球啊，哎，说中国排球好不好呢？说中国排球不怎么好，但是很奇怪，说世界排球联合会有一次给中国颁奖啊，不是给女排颁奖，给男排颁奖。哎呀，说男排都打得那么的不行，怎么能当颁奖？说呢，世界上排球的战术主要是中国人发明的。如果不是中国人当初因为中国的矮嘛，打不过别人，就中国就动脑筋很多的战术啊，哎呀，这种战术都是大部分都是中国发明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国凭这些战术呢，哎，还是能够打出一些水平来的。那么国际排联呢，就奖励说，哎，要比较表彰中国队，对不对？那不然的话呢，这个世界排球没什么好看了，那就是一个球发过来把你打死了，你也是一个球发过来把他打死了，没有艺术性了。说中国队呢，那个时候呢，把这些战术融合上去呢，哎，什么短平快、背飞啊，哎呀，双快一游动，哎呀，那些东西上去呢，这排球变得好看了。那么中国队得了点好处，但是后来呢，你这些东西别人也会学去了。 别人学去之后你还是不行，你的力量、你的身体、你的身高还是不行。所以说呢，这些取巧的办法呢，最后呢没有帮你能够真正拿下什么冠军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先天的软肋。你说以色列人要打非利士人，他们就是打不过的。那么这是当初的一个情形。那不光看当初的情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会有这个40天的经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生活中啊，我们的属灵追求中啊，我们的服事中啊，我们也常常有这个40天，一段日子我没有办法对付不了，有时候我们发脾气改不了，对不对？就是发脾气，过一段就是要发脾气了啊，对付了一年，明年还是发脾气了，那么我们就是会发脾气。有的时候没法看圣经，哎呀，我上网啦，看微信啦，电视剧啊，哎，我这没办法，我想看圣经，哎呀，但是我没办法看圣经。胜不过，那他就胜不过。那么呢，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在那边。哎，那么有这个有这样的40天。那么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觉得呢，哎呀，我也常有这个感觉哈，属灵呢很难突破。我们也有一点追求了，对吧？我们也读经、也祷告、也聚会，但好像这个属灵呢就是这样的光景，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突破上去啊。那么。可能5年10年还是差不多啊，不一定发脾气啦，你也每天看圣经啦，不上网啦，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突破。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立志啊，我们立一个志，我们做一个全新的人，新年立志。哎呀，他们说你新年立志到了年底一看呢，你明年又要立志了，因为你这个一年下来呢，最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那么立志也没有用。那其实你看保罗早就说了，罗马书7章，对不对？他说立志，哎呀，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哎，行不来，行出来，由不得我了，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要正面的突破也很难。那么今天我们身上很多坏习惯呢，我们也改不掉，哎，那个真是非常的难。那不光我们是这样，这个教会的历史呢，你有发现也是这副样子。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呢，你比如讲，你说整个的，你说整个的教会啊，整个的。那个教会呢有很多的，慢慢你会发现呢，你要去对照圣经呢，你会觉得呢有很多的做法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么大家就改不掉。你说这知不知道呢？其实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是呢好像这不对的呢还是在做。那么有的呢圣经上要做的呢好像也很难做，大家都不做，那我也不做。好像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明白了，但是我们要突破呢，要跟上去呢好像很难，好像前面就是有这样一个割裂啊，他拦在那边，好像呢我们就胜不过。你看这个天主教，有时候我在想天主教这个历史啊，哇，这么黑暗啊，差不多有1000年啊。如果我们从它的原型开始算，在1000年中啊，整个的你看这个非利士人多厉害啊，这不是40天啊，1000年啊，整个在堕落败坏很恐怖的中间。那么你说别人不知道嘛？那我想也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但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这个非利士人是非常的厉害啊！直到有一天呢，我不是说有一些他们爱主的少数的人，他们一直都没有错，没有跟着天主教错。那么我说大部分的人都是错了。那大部分人错呢，最后呢，神用到马丁路德。啊，在马丁路德出来之前呢，好像大家就是错，有些人是糊涂的错。有些人也知道不对，但是没办法，好像没有这种力量去把它纠正到神的那个原则上。那么有一天呢，神借着马丁路德不容易啊，哇，他那个时候要一看大的辩论啊，要面对那个对方啊，这个对手啊，我就想真像歌利亚一样啊，这个你一般人打不过的，你的口才一变啊，你变不过他。马丁路德呢，那个时候呢，他非常的忠心啊，神也给他力量。最后呢，神借着他，让对整个的教会历史呢，虽然马丁路德有很多的缺点，对吧？但是至少他在有一些的很关键的方面呢，神真的是用到他。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人，他是打败了哥利亚。那么其实不光讲历史，不光讲现在，整个的圣经你看下来呢，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不是在大卫的时候，不是大卫和哥利亚之间。也不是以色列人和这个非利士人之间，圣经呢，你整个人能够看到呢，就是一场神跟魔鬼之间的征战。所以任何的征战里面呢，都是这样一个原则下面。那么呢，好比呢，这个我们知道创世纪那个伊甸园里有两棵树，整个的征战呢，这两棵的树呢，是带出两个的原则来，一个是生命树，跟神连接在一起的； 一个是分别善恶术语，就是靠人的智慧，人的天然的智慧。那么这两样东西呢一直在打，这背后较量的原则呢也是在那里。那么你能看到呢，整本书经读下来呢就是一本属灵征战的历史。那么圣经最早写成的书是哪一本呢？那我们知道不是创世纪，对吧？那么圣经最早写的是哪一本呢？约伯记。约伯记是圣经的讲的是最早最早写成的。那么约伯记里面呢你也能够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影子啊。那么这里呢大卫呢哥利亚之前他们打了多久呢？打了40天。那么在约伯记里面呢你能够看到40章。那么约伯呢这里呢就是说这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就熊了，没办法了。以色列人开头也蛮风光的，对不对？他们还打什么打有些人亚玛力人什么，他们还蛮风光的。非利士人一来，就没办法了。非利士人只要一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就像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我们也愁的不光40天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的碰到一个非利士人啊。今天我们也追求，我们觉得还可以，日子还可以，没有太大的难处。试验一来，哎呀，我们就像浆糊糊的一样，马上就倒了，马上就失败了。这非利士人一来呢，我们就不行了。约伯呢，他原来很厉害的，哎呀，约伯什么都能够搞定的。那么试验一来呢，好像非利士人一来呢，约伯就不行了。约伯约伯40多章啊，哎呀，大概有40章，他卡在那边没有办法胜过，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的经历。经历有的时候呢，你说今天原来啊，比方在大陆啊，哎呀，他们有些基督徒啊，他们说逼迫来之前啊，他们说我们都准备好的啊，我们里面的够强壮的，最后逼迫一来，征战一来，倒了，为什么会倒？打不过，就是打不过。非利士人一来，打不过，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哎呀，有的时候你看到现在啊，征战很厉害，现在整个的属灵的情形啊，非常的可怕。那么也就是现在仇敌的作为是厉害到你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啊，在各个领域的里面，仇敌呢各样的工作呢非常的凶狠。那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说一个大布道家叫谁呢？葛培理，大布道家葛培理啊，传福音，到了晚年怎么样呢？这个是有清楚的视频你可以去看到啊，否认最基本的信仰，哇！你觉得这个怎么可能？最近不光信耶稣，耶稣不是唯一的救主，别的宗教都可以上天堂，哇！你觉得你很难想象啊！今天如果说我们不是扎根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仇敌来了，我们不一个个会倒下呢？对不对？那么，对我们来说还要打美好的仗，怎么打呢？那么是很可怕，有个非利士人一来。就麻烦了。今天有个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在中学阶段带敬拜带得很好的，叫主日学啊都可以啊，一读大学不信了，一读大学不信主了哈，一个非利士人来，就没有办法了。不错的光景，一个非利士人来，那没有办法。约伯就是这样，约伯都是不错的光景啊，对不对？那么在圣经中呢，约伯他也献祭，他也献燔祭。那神说了，你这个献的燔祭是没有用的。约伯根本不认识神啊，约伯到了42章才开始认识神啊，我从前是耳朵听到神啊，其实他跟神根本就不懂得神怎么回事啊，而他在那边献祭。那么那个时候呢，现在才亲眼看见。那么也就是在这之前呢，如果约伯他献祭他的服事来说呢，在神面前其实呢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那么就好像这个非利士人的灵已经在这里面了，那么约伯呢他就是那么神呢有的时候呢就借着非利士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不行的。那么约伯他觉得很行啊，约伯呢有一天神就跟他说话，你行吗？约伯说，你能够制服骄傲吗？你能够践踏恶人吗？我造河马也造你呀、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造河马也造你，河马神说是在他所造之中是为首的。约伯你这个人是东方为至大，约伯你很有本事，你很大，但是你这个大就是自大，就是骄傲，你其实已经中了撒旦的这个魔鬼的诡计了，你用你的那一套怎么能够打败你的对手呢？所以呢这约伯呢他知道有一天他才知道，哇，原来一直他其实是失败的，他根本就以为这个他是非常好敬畏神啊，这个人完全正直啊，那个敬畏神啊，那个这个呢其实呢这个当中都是有水分的。那么有一天呢他才真正的这个经过那几十张卡在那边呢，有一天呢他才真正胜过。那么我们不光从这个约伯记，我们从时间上讲，那么创世纪开始呢是讲的最早的，里面也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神把这个征战情形放在里面。 创世纪呢，神呢用了六天的时间呢再造这个宇宙，再造这个宇宙，为什么呢？要对付魔鬼和撒旦。因为这个六天表示不是一天呢、啊，好像这个过程是不是一天两天，就要六天啊，一直到第七天啊，那么才安息了。那么这个六天呢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魔鬼的很多东西呢，它还是在那边的。那么神呢，要在六天当中呢，要有一些东西出现呢，才能把魔鬼的那些东西呢，把它对付掉。那么你当中呢，你就能看到，比如呀，创世纪第一章，到了21节的时候，很不了，很厉害啊。说这个时候创造出了神，创造出了水里创造出了大鱼，啊，空中创造出了鸟，这个是创造啊，很多的造不是创造。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没有讲几次创造啊，就讲了两次的创造，其他都不是创造。那么这个创造呢，很不得了的，有这个新的东西产生了之后呢，你看水啊，原来是一片死寂啊。死亡啊，里面有生命的，神创造了说有生命的动物，哇，生命产生的，那么这个生命跟没有生命差太大了，好像从这个整个死水一潭中有了生命蹦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才改变了这个整个的属灵的局势。那么呢，然后呢，这个空中掌权者，你看空中鸟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好的，代表有生命。那么神很开心啊，神说我就赐福他们。创世纪一章只有两次的赐福，我们过去交通过两次的赐福。神为什么赐福呢？神很开心啊，哎呀，这个属灵局面变化了，死水一潭，空中掌权者，现在有生命的东西来对付他们了。这个时候什么，一个属灵的局面发生了变化。然后到了26、27、28节，那么神说我要造人，造出来要管理天上海里，要管，要海陆空要管理。那么一讲这个呢，哎，然后呢，就是说要管理会行动的活物，这个很难的。你今天呢，这个关系到不光生命的问题，关系到宇宙一个秩序，原来是混乱的、空虚混沌的。你这个时候呢，神有一个混乱的这样一个局面中呢，有一个秩序出来了。那么呢，神是说创造了人，哎，那么这个呢是另外一次的讲到一个创造，神很高兴，神赐福，这是另外的赐福。那你就看了整个当中呢，都是到了某一天，好像突然有一样新的东西出来了，才可能改变那原来的局面。那属灵征战就是这样，你一直都打不过，哎，大卫来了，哎，大卫跟你们都不一样的，哎，大卫来了，他可以打过。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有一个这样，就好比你有一个病啊，有一个病症，有一种病菌呢，都对付不了，你用这个抗菌素对付不了，你用那个对付不了，要有一种全新的东西。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的，好像这样的那个抗生素呢，才能够来对付它，好像才能够改变一个属灵的局面。那么这个呢，是让我们看到这段历史跟我们的现在。那么接下来看呢，怎么改变？怎么改变？大卫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圣经就让我们看到，40天人什么人都搞不定，大卫一出现就搞定。哎呀，这是我们何等的鼓激励啊，对不对？今天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啊，因为没有大卫，没有大卫背后就是基督啊，基督一出来呢，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呢有个成语叫神出鬼没，有吧？神出鬼没其实大概意思呢，神出鬼没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那么你分开来读呢，就神什么时候一出来呢，鬼呢就消磨掉，哎，那么就是这样，就是基督一出来呢，哎，那么撒旦的工作就没了。所以呢，大卫呢，说别人说过去一个弟兄说他是奇妙啊，他的名称为奇妙啊，你有很多的难处啊，解决不了啊，基督一出来奇妙搞定。哎呀，这个是大卫就是这样。你看这群以色列人乌合之众啊，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用，但是大卫一来呢，哇，这一支的乌合之众就变成什么，变成一支能够战的军队了，他们跟着大卫可以夸胜了。所以很多啊，他们说很多球队啊，有的时候就关键就靠一个明星，哎，那么呢最后踢来踢去踢不过，哎，那么踢不过呢，最后一个明星，这个球星呢一到这个球队里来了，哎，他一上场呢，这球队就赢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不行，关键这个司令要行，我们找到认定他是司令呢，我们的难处呢就可以被解决了。哎，我真的看到有多球队啊，哎，这个球队那个著名的球星他一受伤了，这支球队就全输了。哎，等他养好伤一踢呢，哎，这个球队就赢了。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属灵的征战呢，我们都没有用的，关键呢就是大卫背后的这个的基督。整个的创世纪跑上来，生命也好，这个秩序权柄也好，都指向谁说的？都是指向基督啊。 如果没有基督，基督是生命的源泉啊。基督我们说的权柄都要归给他，基督也是服权柄的人，在他身上是因为实际上背后是因为基督，那么这个宇宙呢才根本的发生了变化啊。神说要有光，这个光背后是指什么呢？我们新约中都有让我们能够看见，最后都是基督，基督一来问题就解决。前些天啊，我在思想一本书呢，就是《哥林多后书》。哎呀，里面就觉得呢，哎呀，都是基督。《哥林多后书》呢，讲这保罗有很多的难处啊。你大概读书信读到现在呢，我觉得《哥林多后书》呢，让你感到保罗碰到难处最大，而且很多时候都非常的矛盾啊。今天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会发生很多矛盾的事情，你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哎，你看保罗，他说要去，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对吧？那原来讲好去。那么后来圣灵感动他，你不去，不去了，别人还要说他。你看这个搞来搞去，他里面人从人的天然来说会有纠结的，但是基督一出现就解决了，说在基督里只有一事，好，没有问题了。你表面都有是是非非的事情，在基督里只有一事，在他只有一事，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你看所有的矛盾的东西就没有了。然后你读到第六章啊，矛盾啊。他说这个似乎怎么却又什么，都是矛盾啊，七个矛盾至少，似乎是死的又是活的，似乎是这个贫穷的又是富足的，似乎是忧愁又是快乐的，那么多的这么多的那个矛盾，但是在基督里都没有矛盾。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心里觉得感谢主啊，基督你厉害啊，所有矛盾的东西啊一刀一碰到你呢，什么矛盾都没有了，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大卫呢，他所表达的基督呢有点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失败呢在于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都在学啊，哎呀，我有时候学啊，神啊，我真笨啊，我说我这个脑袋里想的东西跟你的这就差得太远了。基督的东西呢跟人类的想法呢都是不一样的。基督呢，你看大卫，你看有谁看好大卫？没人看好大卫的。大卫这个跑出来打仗啊，他爸爸怎么会让他去打仗呢？哥哥们更不会让他去打仗，家里排第八，对不对？那个这个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没人，他爸爸都不会觉得这个我这个儿子怎么可能是高位王呢？所以在人的眼中，这个大卫这个人是别人看不起的，大卫你去放几头羊差不多，大卫就去放。那么大卫呢，就是说要去打仗呢，也是前三个儿子，所以大卫是别人看不起的，扔在旁边的。基督也一样啊，圣经中讲基督是匠人所弃的。匠人所弃的时候，也就有本事的人都看不起的，有聪明的人一看，基督这个算谁呢？所弃掉的。但圣经说他却成了头块的房角石，头块的石头啊。圣经中讲这一块石头要跌砸到谁的身上，把谁要砸得稀巴烂。基督非常的厉害的，对不对？那从人的角度呢一看呢，这个基督算是谁？基督的这个神的这个想法呢跟人的想法呢，哎，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啊。那么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呢，可能跟神的想法呢，差的是非常的远。所以呢，我常常说，哎，过去有一天神让我说，我们读新约旧约哪一个容易呢？我们都是读新约容易，对吧？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读新约容易。但是我要告诉你呢，如果你觉得新约比旧约容易呢，那一定是新约没有看懂。我不知道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就你是用你的脑袋在看这个，所以呢你觉得很容易看，对不对？那么新约跟旧约都是一致的，如果你说我新约能够看懂，旧约不能看懂，那说明什么呢？其实没有看懂，其实呢我们是用我们人的很多的想法在看这个新约的这样的书。那么刚才我说一个十百克弟兄，他常常讲神的东西是 otherness， 另外的，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你看有一天呢，保罗就说呢，保罗他出来说话了。那么他说呢，这个基督要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那么他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啊，就是基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的。他知道呢，他说神的东西呢，有一天他给我们看到，超乎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我们心所想的。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叫人服下来呢？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都哪里来呢？都是我们看来的，我们眼睛看一看，耳朵听一听，心想一想，推理。啊，我们就搞出一个东西来，以为这些东西是很好的。那么神的东西，他说是超过我们所求，说神的东西是高过的，也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我们的想不到的，我们的推理推不到的。所以神的东西呢，跟人的东西呢，其实是天差地别。 那么我刚才说斯百克弟兄啊，他讲有五个原则，对不对？第二个原则，他读圣经呢一定要读出基督来。过去我也听弟兄讲说，读圣经你读不出基督来呢，你就等于白读了。那么斯百克弟兄他里面呢，那里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圣经是活的，基督是活的，是无限的。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觉得基督，我们读圣经读不出东西来呢？因为照理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没有读到基督。那么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读着读着，我们就是哎读来读去就是讲永远一样的东西。哎，不是，基督当时无限的时候，他们说到了一个年老的时候，哎，其实还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因为基督是活的。你能够看到基督是活的，那当然可以越来越多的东西看到。那如果你看这是一个教训，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神学，那么你看下来呢就是那么些东西而已。那基督是活的，你活的呢就是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另外呢，靠读圣经的，靠圣灵的开启。我们什么时候天然的很多的聪明死得越多，那么我们呢是越能够看懂圣经。但现在可惜呢，我们天然东西我们都当作宝贝啊，我们都不舍得扔。那么所以呢，基督呢跟人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不光他的观念不同，他的做法也是不同的。你今天是大卫，你怎么办？你拿把刀去打，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他不用刀，没有刀。没有刀啊，这个你怎么去打败敌人啊，对不对？那个也就是基督的方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用什么打？用这个石头去打那么厉害一个人，而且被打赢了，而且他还是光滑的石头啊。你今天这个石头上一点棱角还不错，对不对？我砸到你头上砸你一个包出来，光滑的你这个杀伤力就小很多了。哎，神今天就是用光滑的，而且是在溪水里弄的光滑的，还不是在海水里那么汹涌澎湃的海水把你弄光滑的，溪水是慢慢的。你说今天我们都是征战的兵器，神是慢慢的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今天呢，人都是要把刀越磨越快，那么神的做法呢，是把石头越磨越光滑。哎，那么就跟我们的想法，哎，又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最后谁赢了呢？最后基督赢了，最后大卫赢了。前些天我们查腓立门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哎，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腓立门书讲到人类非常厉害的一个奴隶制度，这个是非常对立的，非常尖锐的解释啊。这个是宇宙中的一个难题啊，这不是光是人的难题啊。那么神怎么解决呢？说基督成为奴仆，哎，那最后解决了奴隶的问题。看这个神的方法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死亡，基督是进到死里面去，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可神的方法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基督。他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而且呢厉害呢，他一到事情就解决。所以这个呢是基督的得胜。那么基督得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得胜呢？怎么去支取基督的得胜呢？那么大卫身上呢，让我们看到呢一些呢非常宝贵的一些学习。首先我最早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哎呦，我觉得哦哟，打仗要靠着神打，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常常祷告呢，从神支取力量。大卫就是啊，大卫他说我不是靠这些刀这些计，我靠的什么？我靠的是万军耶和华的名啊，胜败是耶和华决定的。那么我们今天打仗呢，这是最起码的，我们知道打仗不是我们自己打，是神打，那么神才能打赢。我们刚才讲到马丁路德啊，哇，马丁路德有一天啊，这个天主教那些结合了当地这个腐败的政府啊，要把他要审判他。哎呀，这个时候他面对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局面啊。哎，但是有一次就有一本书呢，去讲记马丁路德的，他是用诗篇18篇一节一节的记他的经历，哎，其中一个碰到非常难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一个人怎么去打这个仗呢？正好诗篇18篇里面大概34节，是耶和华使他的手能够征战，耶和华使他的膀臂能够怎么样？能够开铜弓，也就是我们征战呢，有一天呢，我们看到真的是靠神那边的他的能力的。但大卫更厉害，不是光这个。大卫还是靠更加，后来读经上一看，哎，大卫这你光靠能力有的时候你不行，你要靠万军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呢？他打仗不光是为了神支取能力，他打仗是为了神的利益。我为什么打你啊，哥利亚？你骂我们的神啊，这还了得？我打你，你骂我们的神，神还不跟你算账？那么今天很多时候呢，什么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利益的时候呢，哎，我们的祷告就听了。刚才我们唱歌啊，里面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神不听嘛，对不对？那么因为什么呢？叫哈拿要一个儿子，他为了自己要一个儿子，他不是为了神，他为了自己要一个儿子，弄了半天弄不到。那么有一天呢，神给他启示了，你这个儿子要给我的，哎，那么他说我愿意这个儿子给你，所以呢，后来呢，神就给他生了儿子。 那么今天我们也很多有很多的难处啊，我们敢不敢说神啊，我这些的难处我都交给你了啊？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哎，我们哎，我说这个哎，这个孩子从小，神啊，将来我就他就献给你了。啊，我不是说你要献给做传道人，你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来我不要他发财，不要他怎么，所有的计划都在你的手中，他是你的人，哎，那样的话，哎，你从小把这个孩子要献给主，那么这样的话呢，当你觉得我这个孩在这个孩子身上，我还对他有点计划，还有点的想法的时候呢，可能呢会碰到难处。但你说我这个孩子是为你的利益的，你要怎么弄他就怎么弄他，哎，你有的时候先难处就过去。那么这个是大卫学的那个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但是大卫身上这件事根本的还不是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大卫是怎么赢的呢？大卫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曾经跟狮子可以打。我里面有点想法，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啊，你觉得狮子去跟哥利亚打谁赢？我里面觉得说不定狮子赢的，有没有可能啊？狮子很，你大，你就3米而已啊，你说狮子这个力多大，我讲这个狮子如果狮子去打也许狮子赢的。那么大卫既然可以打败熊也打败狮子，对不对？说明大卫是很厉害的。我们想象的大卫看到哥利亚拿了块石头没有工具，对不对？大卫可以打败狮子打败熊的，但是神却没有叫大卫用这个办法。也许大卫的老拳很厉害的，这个把狮子可以把熊的嘴巴中可以抢出羊来啊，狮子这个多厉害啊，对不对？神没有要他用这个办法。也就是神，我们讲神当初造人的时候要人管理天上海里，那么神没有给人很大的能力啊，你怎么管啊？你管一只熊你能管过他吗？你力气大还是他大呢？你要管一只豹你能管过他吗？他跑得快你跑得快呢？我们常常说你管蚊子都管不了，是蚊子欺负你呢还是你欺负蚊子呢？神造我们，我们就是处于这种弱势，对不对？我们就像非利士人，就像这个以色列人，看见非利士人我们是打不过的。神造人就造得打不过的。我们以为神把大卫锻炼成一个大力士嘛，哦，他连熊都打得过，连狮子打得过。不是的，神只是让大卫成为一个管道，每一次呢其实呢都是神出面的，每一次不是大卫真的变成大力士可以把这个熊打败，是大卫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下，最后怎么样，最后神亲自出面，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把这个狮子打败的。我觉得这个当中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讲过一个比方啊，拳击比赛啊，你去拳击比赛看，这裁判厉害还是拳击手厉害？当然拳击手厉害了，对不对？拳击手什么个子啊，裁判才什么个子啊？但是最后听谁的？听裁判的。为什么呢？因为裁判他背后这个啊，这个世界拳击理事会这个权柄在背后啊，你敢不听，你不听下次你就不要比了，对不对？所以裁判他不需要力气比他大，他不需要大力士的，裁判只要什么碎子一这个哨子一吹你就得停下。哎，那我就没有用了，我要如果去看比赛拿个哨子去吹没人听我的，对不对？那不是我后面没这个权柄嘛。那么大卫呢，他是成为一个管道，他学一个功课，能够呢常常服在神的权柄下。那服在神的权柄下呢，神呢就可以透过他能够把他的力量啊、哦、能够显出来。我们一定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神是不太喜欢把所谓的能力放在我们手里的。神要我们关键成为一个权柄管道，让神来做。什么时候神真的让你成为大力士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骄傲了。所以神很多时候不放心把他的本事放在我们手里的，所以神每次做一件事希望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这个管道，然后让神，哎，神一出头把事情做成。这个是大卫里面的得胜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们有的时候都依靠神了，我们对神，因为神的名也有一点，但神要我们做的是成为一个负权柄的人。大卫更可贵的地方呢，这个大卫呢被别人看不起，被他家里人也看不起啊。那么他其实呢是打败狮子打败熊的，对不对？他的哥哥们都不是他对手。他爸爸说，你这个大卫，我看你这个只配去放放羊了。大卫就去放羊了。大卫放羊是怎么样呢？我们这个16章啊，大卫被叫进来的时候，哎呀，脸色这个面色红光啊。他说，有一个人说啊，如果我们是大卫呢，那么有本事啊，你今天叫我天天去做一个扫垃圾的，你每天回家什么脸色铁青啊，哪里还会脸色红光啊，对不对？但大卫呢，这是他得胜的一个秘诀，他碰到什么情况他都是可以脸色红光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对他来说呢，就基督的那一份的谦卑的柔和呢，是在他身上是有的。 那么他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主耶稣怎么战胜了？他可以做一个奴隶，他在甘心做奴仆。大卫没有问题的，大卫已经高他为王了，对不对？大卫还可以做什么？他刚才圣经说是保罗的仆人，你的仆人大卫，他已经是做王的地位了，但是他甘心做扫罗的仆人没有问题。他已经打败了那么多的狮子熊，哎，他去做个小不点放放羊，就放几只羊，这个是他得胜的秘诀。就大卫是一个很柔软的人，被神对付到一个非常柔软的人。所以刚才我们歌中唱到了，歌中唱到为什么我们今天祷告了半天，我们祷来祷去好像得不到神的平安祝福和福祉呢？他说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献在祭坛上，这是一个关键。那么今天有一天你觉得我祷告来祷告去好像有些难处还在呢，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呢？也许神在等我们做一件事，你从今天开始你说，神啊，我愿意将自己献在祭坛上，像大卫这样，我没有自己的打算，我没有自己的野心，我也没有自己的雄心，我是属你的人，我能够被你用成为管道就好了。哎，也许你的整个的属灵局面会改变。我是在觉得我们今天都想改变一些属灵的局面，对不对？我们读读圣经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没做到，哎，我们要按照圣经来做。我们读读圣经一看，哎呀，这个不合圣经嘛，我们要把它拿掉。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外面的，最根本的带进属灵的，这个是一个征战要赢呢，是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当成活祭能够来献上。那么这里呢有个大岔，那么大卫要去打的时候呢，扫罗跟他说你穿我的盔甲吧，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基督以外的方法。那么大卫呢他是拒绝的。你看大卫打哥利亚人，这个哥利亚人这个敌人是看得见的，他看得见的敌人他是可以打败的，但是背后有一个隐藏的扫罗，这个放过来这个东西呢是隐藏的。那么今天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仇敌呢他是藏在后面的啊，有的时候我发生过几次呢，我觉得哎呀出去的服侍服侍啊讲讲道还好，然后在同时呢我会发现呢有的时候仇敌是放了一些网络在里面的，哎，有的时候我就没注意呢，哎，我就吃亏了，好像在一条战线上可以打得蛮好，另外一条战线上呢就还不够警觉啊，哎呀最后就吃亏。那么呢神让我们看到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打胜的时候，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十八章一场隐含的仇敌就来了，摩西的岳父就来了，告诉摩西，哎呀你要这么干那么干，这个岳父是假的，这个岳父他里面他也说献燔祭你们的神，这个岳父跟神没有关系的，哎，那么他出了一点主意，你表面上看，哎呀他你们的神不错啊，怎么啊我给你出点主意啦，哎，他也献燔祭啊，十八章十二节他献燔祭，哇，那么这个呢是假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要去复兴的时候呢，那仇敌呢也会同时呢他会放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哎，这个方法试试看，哎，那个方法弄弄看。那么这个当中呢大卫很清楚，这个是大卫有经历的，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神给我的应该要有的，那么他就拒绝。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大卫是怎么得胜的，我们也是怎么得胜。那么最后呢我们说呢，从这一场战争战中呢你能看到呢，最后他是单挑，就是大卫打赢的，大卫一赢以色列全都赢，只要大卫没出现以色列全部输。也就是说基督没有，神要让基督能够显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非利士人马上来捣乱了。什么时候我们让基督显出来，我们让基督来做，那么基督可以帮我们做成。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难处，我们有这个四十天，我们在这个四十天中我们没有放弃，但是我们赢不了。那么呢感谢主，有一天啊，那一天神安排好的，叫大卫的爸爸耶西速速，你要速速去啊，也就时间一到神是速速的来做工。所以今天我们忍耐中是有盼望的，神到了有一天他速速做工，基督一出现一显出来，马上仇敌的工作就消灭掉。那么当然我们说这是大卫，从大卫来说这是件，今天我们没有什么人大概赶得上大卫的经历，但是这个经历对大卫来说只是他刚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小儿科的一个经历。哎呀我们说主啊，我们今天这个连大卫小儿科，一个大卫后面的征战多厉害，那么我们连他今天都赶不上。但我想呢这个神重点不在这里，神重点把这个原则借着这个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基督是得胜的。所以马丁路德他面对那么厉害的对手，要面对天主教，要面对教皇，要面对这个大辩论家，但马丁路德呢，但他里面他到了晚年呢，他不知道晚年他后来说，他说我最怕的敌人呢，不是这外面的这教皇，不是外面的这些人， 我最怕的敌人是我里面的己。所以大卫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对手不是外面的非利士人，是我们里面的老亚当。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战胜？今天我们怎么改变属灵的局面？我们怎么改变整个的属灵局面？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各样的属灵的局面，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再次将自己交到祭坛上。主啊，我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对自己没有打算，我没有权利主张我任何事，我没有权利主张我孩子的事，我没有权利主张我家人的事，都是你的，你来用吧，你来管理吧。我相信这是神的原则，神也会按照他的原则来做他的事情。那我想最后好不好，我们将刚才唱过的诗歌我们再来唱两节好了，294首。294首，是否将一切献上？请四旬跟我们一起来弹一段好吗？我们唱第一点，我们唱第二，我们唱第一、第三段，一段、第三段，好不好？唱。
你和光永远看，期望星星长进。
手里，主啊，我们再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根本不是仇敌的对手。主啊，我们征战很久却不能得胜，但是主啊，你是得胜的。什么时候你一出来，哦，我们让你来出来，我们让你来显出来，你就是得胜的，我们也因着你可以夸胜。主啊，我们是在向你，在你面前，我们的叹息不向你隐瞒。主啊，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的生活中，哦，我们的，哦，我们的属灵上，哦，各种各样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征战。主啊，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仇敌的本质，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看到你的得胜。主啊，我们今天说，我们都愿意再一次交在祭坛上，我们再一次将一切都交在祭坛上。主啊，什么保留在我们的手里，最后一点用都没有？什么保留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它弄好。主啊，我们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若不肯交，主啊，愿主你来夺，主啊，你来吸引我们，我们好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若爱你，主，我们应当是今天。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点那样的心愿，主啊，愿你来悦纳。愿主你不光你悦纳，主啊，也因着哦，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心愿，主啊，你的祝福要临到神的众儿女，更是主啊，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愿主在我们的身上，在一切的事上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